极客方式过精致生活。这是一个面向普通大众传播科学正确上网方式的个人播客节目，欢迎大家来这里各取所需，也可以关注极客方式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大家好，欢迎收听第47期的极客方式节目，我还是那位程序员老王。上一期节目老王有一点乌鸦嘴了，我刚提醒大家，在财务方面有能力的朋友可以在苹果的 App Store 里面将一些比较特殊的 App 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以防再也找不到了。可是节目播出不几天之后，就又有一批功能强悍的软件被强制下架。最近也有传闻说苹果要将中国用户的 iCloud 数据放在国内的服务器上，这遭到了苹果爱好者们和国外媒体对隐私保护的质疑，一大批果粉开始像数字难民一样纷纷搬离苹果。苹果公司也是一脸无奈，表示只能遵从当地的规定，暗合了以前一个横幅说的那样，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转是政府。所以有时候老王还是比较庆幸自己是一名程序员，在通过一些技术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能突破一些封锁，了解一些事情的本质。好了，这些内容不宜在公开场合说太多，很多由技术引申的话题，你可以加入我们极客方式的微信交流群，我们小范围的讨论一下，还是在极客方式的公众号里回复进群就可以找到。除了这种被动方式的应对，更好的做法当然是自己能亲自学到一些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利人利己。其实在极客方式公众号的后台经常收到一些朋友的提问，问如何系统的学习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哪一门编程语言是比较好的，如何学习一门编程语言之类的话题。由于节目定位的关系，极客方式节目讨论的都是高效上网、安全上网、软件推荐等这些话题。实际上软件开发才是老王最擅长的，并且这里面的可聊性也是比较强的。这次呢，老王就想试试水，我们借着这次节目的机会聊一聊软件开发中编程语言这类话题。并且现在也是开学季了，这里也给一些选择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一些建议。当然如果你已经是编程界的老手了，那我就不太推荐你听这期节目，你可能在这期节目里学不到任何新的东西，并且这期节目还会提到你正在使用的编程语言的一些坏话。别以为我们程序员这类物种比较温顺，一旦听到自己使用的编程语言有半点不好的坏话，也会拿起板凳出来跟你理论理论。哪一门编程语言最好，一直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这也是各大技术论坛每个月都会集中讨论一下的热门帖，俗称月经帖。这里呢，也只能根据老王自己在工业界混迹的这几年，简单的跟你聊一下我对编程语言的一点看法。作为一名极客，一位科技爱好者，如果不写一些代码，只是疯狂的寻找别人制作好的作品，那对生活周边进行改造的空间也就非常有限了，也很难施展拳脚。而如果你学会了一门编程语言，即便你不是全职的程序员，也相信你通过编程让你的互联网生活变得有更多的可能性，也能帮助你理解这个互联网世界是如何运作的。现在来说，学习哪一门编程语言的投入产出比是最高的？我们都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学习计算机相关的知识总有一点无从下手的感觉，它的入门是相较于其他专业还是比较困难的，多数人都卡死在入门这个山坡上。并且各大编程语言之间也有自己的半衰期，很多编程语言学了之后才发现没有用武之地，很多语言也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在这个激烈的互联网时代，编程语言之间也是经历了各种浮浮沉沉，互联网的细分领域众多，也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编程语言，而从编程语言开始就是理解计算机运行最好的方式。那么问题来了，作为一个初学者，我们到底该学哪一门编程语言呢？目前来看，老王是比较推崇 Python 这门编程语言的，也非常推荐初学者使用它作为自己入门计算机的第一门编程语言。简单的说， Python 入门比较快，学习周期也非常的短，使用人群广，特性也非常的多，重点是紧跟时代，现在几个热门的领域都有它的一片天地，可谓是上到厅堂下到厨房。并且它的使用率也非常的高，有一个权威的 编程语言使用率排行的组织叫做 TIOBE。Python 在当下的排名就在第四、第五这个位置，未来也十分被看好。当然，排名第一的依然是 Java， 这个我们有机会再聊。在往期节目中介绍过树莓派这个极客专属的玩具，玩转树莓派就需要大量的 Python 方面的知识，并且我们提到了 Linux 操作系统也默认佩戴了这种编程语言，大量的 Linux 模块也是通过 Python 来编写的，更不用说它在系统运维方面的运用了。因为 Windows 系统的排他性，默认情况下只支持微软自己的编程语言，但是我们可以在上面安装 Python， 简单几行命令就可以实现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单从这方面也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当然 Python 的用途也远不止于此，并且老王也隐隐约约的感觉，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的发展，有一种统领全局的编程语言即将出现，这也是老王计划做这期节目的原因。具体的呢，就结合老王自己的学习经历讲解一下为什么 Python 目前这么值得学习。首先呢， Python 入门是非常容易的，这个我们需要对比着来讲。你可以使用 Python 轻松调用类库来实现一个界面窗口，几行代码就能够实现对文件的读写，还可以实现网页的爬取、系统的运维等。关键是 Python 的学习周期非常短，作为一个新手的话，一两个月的学习就可以掌握这门编程语言的使用。然而社会上也有非常多适合 Python 开发的工作，甚至最近老王在帝都的一个技术交流会上遇到一个朋友，他讲述自己在大学做了四年的二流子，在即将毕业的时候将网上的一个讲解 Python 的教程完整的走了一遍，也找到了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当时我向他寻求了这个学习 Python 的系列教程，我将这个网址放在了极客方式的公众号里，回复这期节目的编号47就能够找到了。这也看出社会对 Python 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教育更新之后的原因，绝大多数的大学计算机专业开设的第一门编程语言课程并不是 Python， 而是体系复杂、学习周期极慢并且应用领域有限的 C 语言。这个也很好理解，互联网发展实在太快了，技术更新也每天都在迭代，而身处在象牙塔中的绝大多数院校并不能给计算机学生提供非常适合社会需要的技能。学校提供的大多数知识都是学术研究的专业科目，比如 C 语言，比如 MATLAB 这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在等到自己四年大学毕业之后才发现自己所学的绝大部分专业知识在社会中已经过时，或者根本就用不到。但是毕竟社会上是急缺有专业的计算机技能方面的人才的，一方面社会急缺人才，而学校又提供不出这些学生，所以这也推升了很多培训机构的出现，用来作为学校和社会中间的过渡桥梁。老王上面说的这些不知道击中了多少计算机专业朋友的灵魂。就是这样，在大学有哪个专业比起计算机专业知识发展的更快的呢？既然岔开话题了，那我就多岔开一会吧。这个话题我记得在老王毕业两年后还跟我曾经的一位非常可敬的大学老师讨论过，为什么学校的教的部分计算机知识已经过时或者社会用不上，学校还是一味的开设这门课程呢？他的解释也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也说了一句，开设社会急缺的正在使用的课程知识，那是高职或者技校，社会需要的知识是要在社会中培养学习的。这句话我竟无言以对。很多朋友在学完 C 语言的指针这块知识，他的编程语言的学习生涯也就到此为止了。并不是说 C 语言本身不好，老王自己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上面，并且乐在其中。虽然现在它并不是我的主力语言，但有时候还是会用 C 语言录一下代码。这里想说的是 C 语言比较老牌，并且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也应当把 C 语言学好，但是在老王看来，它并不太适合作为你学习的第一门编程语言。它的语法体系相对比较复杂，一向高来高走，很多不太常用的特性就能把初学者带入死胡同里出不来。这需要配合其他专业知识才能够领略到编程的魅力，这没有一些毅力是很难坚持下来的。那种努力学习了一个学期 连一个界面窗口都实现不了的感受，还是比较打击自信心的。并且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教程，作者给你秀智商，什么给你一个多重指针让你计算最终结果，或者给你一个多个括号让你判断计算的优先级。这种不易读的代码放在象牙塔里锻炼智力还可以，如果放在真实的线上环境中，估计老板真的像暴风影音这个公司一样拿程序员来祭天了。代码毕竟是给人读的，计算机运行的那只是编译后的指令，而学习 Python 就相对温和一些了。 Python 作为一门比较高级的编程语言，没有那些复杂的特性，并且它诞生时就提出，如果一种方式就能够解决问题，就不要用其他方式。这也是流传的一句至理名言，就是人生苦短，我用 Python。 好，介绍完 Python 入门相对比较快这个特点之后，我们介绍一下 Python 适合的领域有哪一些。我们还是比较着来，现在技术趋势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也就是雷布斯所说的风口，很多编程语言的风口也可能只是一阵风口，没了也就没了。还有一些编程语言的风口它一直比较强劲，记得老王在毕业的时候，技术圈子里都在讨论的是学习 Java 好还是 .NET 好。 .NET 技术也就是微软自己开发出来的与 Java 语言抗衡的编程语言，发展也非常的强劲。不论 Java 语言怎么发展，微软这个软件第一帝国总是不能够忽视的。老王在当时作为一个技术小白也是非常的困惑，因为这两个体系任何一个没有一两年的技术积累也是很难做好的，这两门技术未来的前景老王在当时也是看不清楚，并且都是在自学，没有一个引路人，也自然踩过了不少坑。后来徘徊了很久之后，只是老王喜欢开源，也想接触 Linux， 从而选择了 Java。 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应该没错， Java 现在依然保持了非常稳健的地位，虽然发生了一些变故，但预期还是非常不错的。相反 .NET 这门技术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颓势，现在技术论坛里已经是 Java、 PHP 和 Python 这几个的讨论阵地。微软的几个连续的失误导致了苹果后来居上，微软的技术屏蔽不开源也让自己的扩张领地变得非常的狭窄。不知道当初学习 .NET 技术的程序员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上面是老王技术选择的经历，现在咱们说回 Python 本身。学习 Python 也是这样，它能够从事的领域相对于其他语言就多太多了，根本不用担心行业瓶颈的问题，并且现在正是 Python 上场的好时机。 Python 在1989年诞生的时候只是作为 Linux 系统脚本的身份出现的，来弥补系统中 Bash 脚本的不足。因为简单高效的特性逐渐吸引了大量的程序员的加入，后来随着一些语言特性的加入， Python 能做的东西就更多了，并且一些开发者也贡献出了很多优秀的代码和框架，让这门编程语言的使用变得更加广泛。现在 Python 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完善的基础代码库，覆盖了网络、文件、 GUI 用户界面、数据库、文本等大量的内容，被形象的称作为内置电池。用 Python 开发，许多功能不必从零开始编写，直接使用现成的即可。比如开发 Web 的 Django， 用于网络爬取的 Beautiful Soup， 用于科学计算的 NumPython 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利器。比如现在你使用 Python， 借助 Django 这个框架就可以非常方便的编写 Web 后台的逻辑。现在许多大型网站就是使用 Python 开发的，例如 YouTube、Instagram， 还有国内的豆瓣，许多大公司包括谷歌、雅虎等，甚至 NASA 都在大量的使用 Python。 重点是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 AI、 物联网的发展，更是给 Python 这门语言一个非常好的风口。围着 Python 语言构建出来的生态库让其他语言望尘莫及，尤其是在科学计算、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领域。这两年特别是网络爬虫火得一塌糊涂，十个写网络爬虫的有九个是在用 Python。 曾经有一段时间知乎的 Python 话题全部被爬虫相关的帖子给刷屏。为什么网络爬取这么火呢？这个还是跟大数据有关，因为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人工智能都需要大数据的支撑，而真正有大数据的厂商也没有几个，所以一些小厂商不得不使用通过爬虫去爬取数据。 实际上 Python 早就开始在这几个热门的领域大展拳脚了。简单回顾了一下历史，12年到14年是云计算最火的那几年，大批创业公司和巨头都挤破头的要进军云计算领域，大家都在做云服务，而最著名的云计算的开源平台 OpenStack 就是基于 Python 来进行开发的，为此也催生出了许多 Python 的岗位。14年到15年正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喊得最响的那两年，北京大街小巷似乎人人都是创业者， O2O P2P 产品更是如遇春笋般的冒出，而 Python 也是借着这股春风强势回归。到了16年17年的现在，人工智能更是火遍大江南北， AlphaGo 的出现也让业界为之振奋，人工智能也不再只是一个概念，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首选语言也是 Python。 在以后，未来肯定是物联网的时代，万物互联，家里的窗帘、冰箱、电灯借助一个带有传感器的电路板就可以实现与手机的互联，而 Python 本身就是以脚本语言出身，借助 Linux 系统， Python 在物联网这个领域必然也大有一番作为。上面这些都是现在学习 Python 的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如果你是初学者，我建议你学习使用这门语言，入门快，热度高，并且从事的领域也非常的广。好，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吧。这期节目没有聊太多的技术的细节，我也没打算通过这期节目让你学到太多 Python 方面的细节，比如列表、字典、元组等各种特性和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希望的是你可以通过这期节目，然后找一本书或者系列教程和一台电脑，踏踏实实的练习上一两个月的时间，学习和研究一下这门语言，这对于你的互联网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我在极客方式的微信公众号里也为你准备了几个适合学习 Python 的资料，还是回复本期节目的编号47就能够找到。这里注意一下，因为这期节目是讲给初学者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还没有关掉音频的话，我默认认为你也能从中了解到一些东西。这里也给学习编程语言的初学者几点建议，免得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第一个建议是，不论学习哪一门编程语言，一定要专一，坚持学完这门编程语言，中途不要改换其他的语言。即便我现在推荐你去学习 Python， 因为各个语言之间都是相通的，只是可能从事的领域不太一样罢了。等你学会了你正在学习的这门编程语言，你会发现一通百通，你在学习其他语言的时候会发现学习过程特别的快。这个老王在学习的时候吃过一些苦头，两门语言一块学，时间和精力都有限，会发现学习哪一门语言都学不好，脑子里还是一团浆糊。第二个建议是，一定要学习主流的编程语言，不要追新技术，尤其是那些刚诞生出来的编程语言，比如 Google 的 Go 语言，苹果的 Swift 语言。如果你新手去学习这些语言，学习中出现了编程问题，你会发现找遍全网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只留下你在风中凌乱。而学习主流的语言，别人已经趟了一条血路了，并在网上留下了大量的博客总结和热帖，你遇到的问题，你的前辈在工作学习的过程中也肯定遇到过，而你只需要从他们开辟出的血路上直接走过就好。站在一堆尸体组成的巨人上，你会发现走得更远。好，今天这期节目，老王结合自己的学习经历聊了一下 Python 的几个优点和它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一些小小的经验，还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更多内容你可以关注极客方式的微信公众号，老王会更新一些技术和互联网方面的内容。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极客方式微信交流群，里面驻扎了很多技术方面的大牛，我们一块讨论一下技术。在公众号里回复进群就可以了解进群须知。同时老王也开通了自己的微店，里面有一些将技术打包成商品的东西，比如技术支持、技术咨询、科学上网等，欢迎大家来这里逛一逛。好，最后祝大家有一个精致的生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